我们的专题的现在的小纲要是，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心智，不是说新的哈，另外一个心智就是跟以前不一样，跟一般的人我们常常大家共有的那些现象不一样，我们按着冲动做决定，我们按着喜好做决定，我们按着我们的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100%的决定理想的决定，完美主义的决定，过去我们有这些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依据都有，我们也会改变，因为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到后来那个决定的能力老练了，而且决定的条件呢，事实上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少了什么？少了年轻人的那种雄心壮志，有没有？什么都敢拼，没有了。现在为什么如履薄冰哈？所以其实我们做决定的模式是在变的哈。那有一个个人的倾向特性，但是一直在变的。但是呢，圣经说呢，我们神的儿女要有另一种心智，等于说跟这个是不一样的。我昨天在我的主日学里面谈到一个概念，我们不属于世界，但是我们不离开世界。那我就用一个现在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概念，到底我们是要筑墙呢，还是要搭桥？筑墙就是我要围起来保护，或者是让我专属于这个地方，我是有疆界有保护的。搭桥就是本来还有一点距离让他可以进来。好，我们都了解我在讲什么，我就不进入政治的领域了哈。那这两个呢，刚刚好是我们基督徒的不属于世界，我们就有分别，我们会有一道墙，一个疆界帮我们围起来，好让我们专属于这个国度。这个国度的国民该怎么样？如果你让所有的人没有条件的都进来，我这样讲其实我们都了解。好，我本来也不是美国人，我进来之后也没有马上成为美国人，可是在这个疆界的里面，这个范围的里面，他们开始慢慢使得我现在我的心，我的专属就是美国，因为我拿了这个国籍，不是应该这样吗？我们宣誓这不应该我要效忠于这个国家吗？所以这个叫做疆界，国家是有疆界的。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在那里呢，列国在神的面前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国是有疆界的。可是以我们的基督徒的本质，我们不能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我讲的是人哈，这个人好像说我跟你无干，好像说我去山上然后跟你就是我就不食人间烟火，然后我跟你是我就不关我的事情啊，我们不能把人家拒之以外，拒他们于外的那个意思是我们的心里面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顾念。所以不属于世界是那个墙，那个疆界，我们不离开世界，是我们仍然继续在世界上跟他们有桥梁可以互通。因为神本来就是爱世人，不是只有爱一些已经归属他人，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这是我们难的地方。那这个难如何解决呢？就只有在我们的心智是另外一种心智，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种心智，我们不能说大家都这样，我却不完全都不这样，或者是我也一样，这个都不是真理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在世界里面，可是我们有一个界限，分别为圣，专属神，我们是神国的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有神国里面我的天父给我的这个认证，我的身份 我的资格是什么，跟世界的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却要去跟我们的神一样爱那些外面的。这个是这两个我用这样来帮助我们的那个班上来理解的哈，就是筑墙跟搭桥。好，那现在当我讲到另外一个心智的时候，跟这个也有关系。所以你的心智不能被同化成外面，因为我要搭桥让你进来，到慢慢的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以前来的话，我们一来就是要学英文，就一定要专精的把英文学好，让它，然后你要需要英文，你可以去专修，或者是你去跟这里讲英文的人去对话，这样就帮助我们的英文，对不对？好，可是现在呢，却出现了一个现象，不是只有一个语言，一个国家竟然不是只有一个语言，西班牙话、英文，慢慢的，可能这个国家里面。如果没有疆界的话，就慢慢的各种语言就进来了。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如何在王国千年以上仍然讲一个语言，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对一个国民的一个他的一个精神是很重要的，他的文化的承传是很重要的。好，我不是在讲美国怎么样，好，请你不要误会我。我专门在介绍你，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是天国的国民。好，那么现在另有一个心智，就是不一样的心智。这个心智呢，会越过所有，不管我是因为喜欢而做决定，或我因为我的血气，我的冲动，那时候的冲动做的决定，或者我很能干，我很能够做一个自己很三思熟虑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我能够有一个很理想的决定，然后让我的决定就驱使到去追求那个，不管我是什么样的特性，我必须要有另外一种心智，做决定的心智，这是必定要有的啊，不属于世界的心智。那么这个心智呢，首先我过去可能没有很注意，没有很注重这个点，我再讲一次哈，在我们以前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节，也就是我们在讲什么叫做在神国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安全不帮我们惹麻烦的决定，不后悔的决定。好，那从神讲的一句话我们来看，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等于说我们的这另外一个心智要注意到神的作为。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心意如何哈。或许你有一个问题啦，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哈，这个是很多人很喜欢问的问题。但是呢，问了很久，还是会这样问的问题。好，那我们就要接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我不晓得上面有没有哈？我记得我是有的
有
哈，
有
好的，好，你帮我念一下。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好。好，现在答案在这里了哈。我们怎能知道神的旨心意如何呢？当你有基督的心的时候，因为腓立比书保罗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记得这个心里面包括心思、心智、心情，整个心里面的内涵。如果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就能够彻透。如果我们去注意到关注到神的作为，神所要的再来做决定的话，我们就安全了。我不是说我们会很会做决定，我们会做一个100%的正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跟着神的心意走。那上次我再提一个重点，提一个观念， 有时候神也会容许我们去尝试，然后从我们，你们也提到说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但是这个不是真理。你从错误中是可以学习，没有错。神也会容许我们，为了他，其实他的目的不是容许我们错误，他的目的是打击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对自己的一个做决定的啊、一种自大。那有时候他知道怎么管我们，所以他没有拉住你，他没有扯着你，叫你不要去做那个事情。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生了父母，有时候会扯着我们的孩子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好，就不让他做就对了。好，那现在我们在讲的做决定，一定是不是是非的问题，一定是在对的，我们的良心里面是对的范围里面，可是我们做的不同的决定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如何有另外一种心智来做一个安全，让我们不后悔不吃亏的决定，这是我的意思哈。我们都知道，当然神的心意很难捉摸的，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当然不能，因为他大过我们了，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专注到观察他的作为。如果你都没有答案，你就停下来、啊、那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还有一点我没有提到、啊、你能不能相信最终你等神的心意，神不会让你落空，而且神的心意对你绝对是纯全可喜悦善良的心意。那么今天我要针对这一点让你看一个经节啊，先看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不一定有给你，我不知道啊，我现在就说我准备
六章十七节、
啊、
对吧？
对对对，请你来。
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够不够让你确定说神一定会显明他的心意？他守约，那约的话竟然是约，这是一个约啊。他启示为证，就是守定了一个约，我们两个的约定啊。他跟你之间有一个不更改的，一定会显明他的旨意的这样的约定。那我们能不能守住这个约定？好，我们继续上次我讲的诗篇第25篇。上次我从那里诗篇25篇，我们从第四节第五节，那我要跳到14节。记得吗？上次我们从诗篇25篇第四节第五节。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在明白神旨意的当中，我们会被指示，我们会被教训，我们会被引导。这个大前提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救赎的人。如果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然后想求神的引导，除非他认证这是一位真的神，不然的话就像去庙里面抽签，你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叫做抽签卜卦，就是让他有一个卦哈，卦是正面反面，然后说我要这样子，然后丢下去，如果两边都一样的话，都正面的话，表示说这个是神明说好，有时候会一反一正。神的话跟神自己不是让我们拿来向命用的，不是说哎呀你给我一个指点，然后让我知道向左向右，他会引导，但是引导的方式不是这种他让你用的方式，是你能不能守住这个约。刚才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节，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请大家记起来哈。他格外显明他的旨意给愿意承受他应许的人。好，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哈，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对我来讲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没有列出来，我常常跟你们提的，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耶稣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讲的，如果你定义要遵循他的旨意，你是就是刚才讲的，我们约定，我就是要定，碰到问题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重点不在我要做什么决定，而是我定义要去寻求神的决定。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心意的话，你定义要遵循的话，你必晓得神的心志，神的心意。所以就来到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了，看得见。好，那个时候是成为人，跟你们一样的性情，只要你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就会有这种另外一个心智的决定。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诗篇25篇14节啊， 14节。诗篇25篇可能我没有给你们，因为我上次是在教会的时候我连接上去的，好，临时连接上去的。好，现在如果你愿意要记一下诗篇25篇45，好，我现在要讲的是14节，好，请讲。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好，你信得过这句话吗？你愿意真的都神照他的约，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吗？那你必须要成为那种人。所以我们的这个专题不在你如何做决定，在于你是成为这种人吗？成为一个愿意被指教、被教训、被引导、被管的这样的人吗？我这样讲，请问你们有了解吗？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没有一个神的儿女说他特别会做决定，他特别怎么样，没有，是因为他们的神，我们的神特别恩顾我们，恩待我们，不看不嫌弃我们没有智慧，不轻看我们怎么老是长不大，不会的。他说他跟与他亲密的人，敬畏他的人，就变成跟他很亲近，他的道一定会指示给他们。所以刚才回答晶晶的问题一样的，我刻意我爱慕成为敬畏神跟他亲近的人，亲密的人那个关系。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师母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成为那种愿意听神话的人，可以这么就是
对
呀、
啊、
就
是的，是
不是说这个决定是一个技巧或者是一种知识或者就是、而是说你我们这个做决定是首先你伏在神的下边，愿意听神的话，这是、
第一个就想到说，哎，我要知道说到底我怎么办，神怎么样是神要我做的，对，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等于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在讲的，守住我跟神之间立的约，他对我已经启示了。你看他对谁启示？对亚伯拉罕，对不对？他立的约就是启示，他答应的一定做得到。包括刚才讲的，会不管怎么样会把我带到丰富之地，可是你说我没有啊，我都很贫乏，我都很痛苦啊，哪里有丰富之地？那你要信任他所起的事一定是真实的，你跟他靠近到一个地步，你信得过他。所以在这里诗篇的作者的回应说，他一定会将他的约指示我，那我是不是成为那个一样守约的人？还是我们心怀二意，动不动就神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没有这个结果呢？为什么老是对神有一种质疑呢？好像老是都质疑神。好，然后这个是我的重点。我们会有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会有很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有不能理解的时候。约伯就是一个例子，他不能理解， 他想来想去，他们定他的真，说我没有啊，就是没有。他心里面很无辜，那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他定义，我生或死，主，我是属于你的人啊。为什么约在信仰里面很重要？我们讲新约、旧约，耶稣要走以前说，我跟你们立了一个新约，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关系到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结局，关系到我们很安全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盼望。但是记得这个约是两者的，就像婚姻的约，但是即使对方不守婚姻的约，在这个当中设立婚姻的神，所以另外一个心智就是我敬畏，我在意，我也相信神要给我的是善，要带我走的，要帮我决定的，这样讲好不好？让他帮我决定，好，但是到后来是要你的意愿了，还是你愿意了？好，他不会强迫你决定，就是在于我能不能明白他的心意。刚才那两篇诗篇里面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即使仇敌对我这样，当我的罪孽被神除去之后，我的罪孽不是他们的哈，那我就没有羞耻，因为我们说被仇敌这样欺负侵犯是很羞耻的，所以当耶稣拯救我们之后，我们就脱离了羞耻感，我们不用再害怕了。亚当当初有没有害怕羞耻，所以把自己盖起来，害怕就藏起来，我们也不会再责怪别人，这个都是罪的一个病症，它的一个病症。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可以长一智，多一个认识，多一种历练啊。但是呢，我们不会去说哦，等于说我们把这一切的结果，如果都去怪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就好像坐在一个摇椅上一直摇。一直摇，每一次问题来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要往里面去想，里面去呼求，里面去寻求。但我们如果一直把想法说都是他们的问题的时候，那我就在那边一直绕，一直摇。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这样子，这种神要帮我们做主，要引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念，他甚至用约，那个就是应许嘛。就是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话，他用约来牵制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神立的约差一点就跟亚伯拉罕无关了，对不对？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上，
对，
他是立约的人，他可以自己重新立，他有资格重新立。所以这个约，这个应许，是他跟我们之间，我这样讲吧，他限制了他自己。因为有约的时候，会爽约的绝对不是神，一定是人。会后悔的，不想再走下去的，一定是人。
嗯。
不能信得过神的约的，一定是人。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了。那就是为什么刚才晶晶问那个问题，但是因为神不动，就是只要你回过来回归到神那边去，你成为那个约的另外一个，你仍然是那个立约的那个人，回到约里面来，那么这一切对你都是实际的。
师母，是不是我想到一句经文，我找到了，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节，你讲到神的这个应许，就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嗯哼，
他就而且前面说，当初神为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责启示，就指责自己启示。
是，他不用启示，
对，
但是他限制了自己，不改变。
阿门。嗯，
他有主权，我不给怎么样？
就
是我的表达方式了，
嗯，
他没有这样讲。OK，嗯，我们的常好像神欠我们一样，没有。好，那我们来讲，如果你真的有心意要走神的路，虽然难测，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那种智慧，可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管道，就是让我们的心里面转成耶稣基督的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其实很前面我们就提到了啦，啊，
嗯，我找找
基督的心哈，我们有几点，好，你们可以去看经节，好，那我们就一样一样来哈，好，请你一节一节帮我们念好吗？
嗯，
你们大家可以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首先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不是说你跟哪一个人是同样的，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那个就是使徒行传在讲的怎么样同心合意。合意是把大家的意念合起来，却指向同一个标准。我今天要讲的是做决定的心智的角度哈，我这样讲的哈 ,OK? 所以我们有同样，等于说我的标准跟你的标准是一样的。或许我的想法我的什么不一样，可是我们标准一样。这样可以了解吗？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可以意念一样，好，然后爱心一样，我们都在不同的这种状况里面在成长，我们一定会有爱心的成长，我们意念一定要清洁，好，意念一定要被更新，我们的心思一定要被更新，一定要被建造，被神所被圣灵所工作，好，因为我们还在被神工作嘛，好，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基督了，基督是我们的标准，所以他下面才会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有一个标准。当然这会有难题，因为有人说我是为主而做的，那外面也是为主而做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大家，呀。那就把这个为主而做的动机拿去给神做一个检查吧，啊，呀，好，那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标准了，就只有对准一个标准，啊，好，接下来第三节，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好。里面这一节包括三个原则，不可结党。怎么会结党呢？通常会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他们会在，这个没有好坏哦，就是说他们会在一起的是怎么样？
想法相同，
大概是这样。对，就是好，就比较契合嘛。
对，
哦，
嗯，
也会一起去买东西的，哦，他们一定很享受去买东西，哦我是最不喜欢购物的哈，所以大家也大部分了解我，我从以前在家就这样，了解我的人就帮我去买哦，那是我最感恩的啊，所以呢，我这个买东西我没有挡，我没有群啊，没有群挡呀，我也不会，也不享受啊，结党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会跟我们的同好的。这一群人就不小心就只是因为我们都这样就跟重了跟重就等于说是从众了，有点类似这样。所以如果最安全的是怎么样呢？当我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不是看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做，或者是我们喜欢的人都这样做。在这里有三个不可 啊，有两个不可，这个不可就是我们要注意到，不要过了那个界，这样可以理解吗？刘磊，你帮我做一个回应，或者是别人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就提出来。你的决定的时候，你的心思什么叫做？我就是专一一个心之对的神，就是我们不会因为我四周围的人都这样，我喜欢的人都这样，而就去做了这个决定。所以他说不可。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首先你要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容易走到这种，看大部分人或者跟喜欢的人问了，我们就去这样做。我觉得最安全的还是首先想一想，就是说神怎么看，不然的话我们其实很容易去问一个跟我们想法都比较相似的人去寻求肯定嘛。有时候我们就是琢磨不定，就是有点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或者我们心里边有这种，你其实已经有这种tendency， 就是有这种倾向，其实很想做，只是想去寻求个肯定，那我们就会，也不是可能有意的，就会去找一个跟自己想法比较接近的，或者我想，第一还是首先到神面前，就是求神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呢，也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也祷告，可能是比较好。我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就是很容易找跟自己想法类似的，或者如果比较，如果你是比较理，就是可以的话，我可以可能也可以去找一个，你知道一个人可能常常跟你想法有点冲突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去问问他的意见，也许这就是技巧方面的，或许是不是可以帮着避免这种结党的或者这种倾向呢？
我这样讲好不好？刘磊，现在就像你讲的，这又变成一个过程啊，方法了哈。事实上，基督的心是要被改变的。基督的心是一个本质。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妈妈呢曾经跟我姐姐讲一句话。我妈跟我姐姐是比较亲近的，而且我姐姐是真的是在身旁的她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哈。那我是因为小嘛，离我姐姐大概十一二岁，所以我就是反正小，然后就是纯享受这样。那我有一次听到我妈讲一句话，我很感动。那时候我应该是初高中了，我妈妈在跟我姐姐讨论一件事情，是让我妈妈不认同的事情。她就跟我姐姐说：“我告诉你，这个结果可能这样。好，她说我不是要你替我想，但是我怕你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或这样的事情之后，等我不在了，你会有愧疚感。这就是我星期天母亲节在讲的道，母亲有这样的一个品格。当然，也有一些母亲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我知道。好，但是那个是不健康的，然后不正确的。但是当我妈妈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值得我学习的一个品格。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啊，彼得啊，撒旦要塞你。”他是担心他是心痛他的这种失败。我们回到这个啊，怎么样可以不从众？怎么样可以不按着我们的喜好？怎么样可以对准整个的一个标准？我想是我们的心要有更新的历程。
Amen.
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方法。你的本质上，第一个，你的改变就从我只有一个心智。
Amen.
这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那就是为什么我以前在教会牧养的时候， 我对于跟我看法不同的人，或有不一样的做法的人，我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一个成长历练，或者是让我更多的见识的一个机会。但是我最终是听神的，我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不会去害怕人家，好的说，为什么一个人会在党里面，一个群体里面跟他很好的里面呢？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会有，这个是常情啊，这个没有错啊。你有你的党群，你有你的党派，你有你的群体，这个没有错。我们喜欢吃肉的跟吃肉在一起吃，不然那我跑去吃菜那边我就没得吃了，对不对？问题是你的心智的决定不能在这个里面受到影响，这是我的重点。
嗯，
人家都这样，我们的谁都这样说。我常常听一些准备要离婚的人这样讲，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离过婚，他们就跟我这样说。那你听了那一些离过婚的人跟你讲，那当然赞同你离婚了，对不对？好，这是因为我常常接触一些婚姻的问题，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其实离婚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如果连结在那只有你一完全是只有让你信任的神的身上的时候，你信得过他，那你有平安，你不会觉得羞耻。所以这两个，或许如果你要讲方法的话，这两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安全记号，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两个会让我们掉入试探或深坑，会让我们做错决定，可以这样讲啊。贪图虚浮的荣耀，这句话很容易理解嘛，对不对？
对，
我们在乎人家夸我们吗？我们在乎我们被看成什么样的人吗？不一定是有形的啦，这些会过去的。其实神没有说虚浮的荣耀没有价值哈，他也说，如果你行善的时候到处去宣扬，去，好像以我行善来做一个我的一个价值的话，那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了，你就马上得到人的赏赐了，人家会回报你，哎呀，你是个好人哈，我们做很多善事，然后对方就回报你，就歌功颂德的来谈到我这个人怎么好。那你就得到那一些赏赐了，那叫做虚浮的荣耀。你走了，你过了就没了。荣耀里面有一种叫做虚浮的荣耀，还是有荣耀，可是是世上的、短暂的，而且不是实在的。这个是他的意思。
哦，
耶稣从来没有要这个，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推着他要做领袖的时候，即使迎着他进入耶路撒冷，你可以从他讲的话知道，他不会一直记得，哇，我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种风光，坐在驴驹上，他可以说那个是和平的君王的一个记号，因为这个旧约有讲到嘛，然后他会成为一个领袖，那个都会有一些味道的。我不是说人家夸我，人家谢谢我，我的滋味不好，不是这样。我们滋味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以此为我们的一个很注重它，好像拿来搅绝，那我们会很危险啊，可以这样讲好不好？我们在谈做决定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人家在选一个领导，好，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要随便想随便讲哈，举一个地方那领导，然后叫人家为了要我去做领导，就说哎呀，你真的是很有能力，你可以怎么样，你过去怎么样。然后呢，我本来还在想我适不适合，还在想我应不应该，我都还没有确定神要我做吗？然后因为别人的这种鼓吹哈，这种应该是诱惑吧，也可以这样讲哈。就像那个魔鬼对耶稣讲的， 你看，你看到那些荣耀没？你不用上十字架，现在你就可以得到你的果了。这个是我们的危险啊，危机啊，这两个不可。还有没有人要问问题？这两个，所以现在已经有三个了。
师母，我有个问题，有在跟别人谈，就讲到说，他们就是在带人嘛，那人就挺多的，当然也都很高兴啊。后来，但是呢，我其实说这个也是有点，我也当时有点犹豫，因为我知道这话是不是对着会让人听得舒服，我就说，其实这个人多人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忠心于神，也可能今天人多，明天人少。所以呢，你做的这个就是决定呢，或者怎么样去做呢？不要被这个人多人少来影响。哥林多书上前书上不是保罗就说，就是神所要管家的就是忠心嘛。所以我说我们也可能现在人多了，明天人少了。他就因为有时候好像觉得带人好像虽然人很多，但是好像大家都没有反应，不像他所花很多心思在引领他们的人身上有这个。所期待的，我说那你只能说就是尽我们的本分。
其实你讲到这个跟前面那个结党也有关系，群体性的东西那基本上我们的服事哈，不管多少人，我们都是专注在每一只羊的需要，而不是一团人。而是每一个人，只要我关注得到的，我想得到的，我认为只要圣灵有提醒我的，就是像你讲的那个是真理的一个原则，就在于我们的中心，也不在乎我做的好不好，做的，但是我的心是全心去做，我做的也不是为了要给人家看到我做。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晓得这个荣耀到终究我们会得荣耀的。但是神说你是要虚浮的荣耀还是永远的荣耀，极大无比的荣耀，他有讲啊，保罗有讲啊，今天自战自心的苦楚彼此那永远的荣耀，我们是要得荣耀的。神很清楚的，耶稣也这样祷告啊，我已经荣耀你了，那你把我的荣耀给我。然后也告诉我们说他的儿子的荣耀，我们要跟他一起得荣耀。得荣耀不是错的事情，可是得哪一种荣耀，我们不要爱慕虚浮表面的，这些会过去的。当保罗讲这个话，你可以当作是一个在好像在打击我们的这些不对的行为，但是我看的时候是认为说神一直希望他的真理一直希望我们得着那真实的荣耀，我们会有荣耀的。我们是唱那首诗歌吗？那个时候唱那首诗歌叫什么？什么荣耀？周师母，那个穆阿米的那个追思礼拜，我们唱一首诗歌叫
永远的荣耀。
对对对对对，我们唱的时候，不觉得我们以后也会有荣耀的荣耀吗？是不是？那个是我们要的。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比如说像师母您做老师的，就像我们对孩子有时候讲半天好像大家都没有回应或者都没有好像反应似的，那种
好，我了解的意思，我的重心我的重点放在要让他们都有回应，或是如果我认为现在他们有这种情况，那我可不可以调整我，想办法求神帮助我，更有智慧的来让他们回应？你懂我意思吗？我的重点在哪里？不是在于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浇灌我们浇灌也好，撒种也好，成长的是神。所以谈到服事了当然你如果在公司里面做事情的话，你跟老板这一套是使不通的。但是对我们的神来用我们服侍他们，因为服侍他的话，在于他的看法，不是我们的看法，而且我们也不会希望用结果的果效来评断 我们做的怎么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阿们阿们，我了解。
他说神看我们是我们有，不是我们没有的，而且呢他把多少交给你，当你忠心他要把更多的再交给你。
对，
以前妈咪常跟我说还要交一座，还要多几座。我说我、哦、他的重点就觉得说神他很乐于让神来用他啦， OK， 不是说我得到几座城，不是这样。那我的重点是说啊，到那时候还要工作。这是我们个人不同的特性啊，就给讲给你们笑好了，我们两个就有不同的。我说那个时候还要工作啦。那我的荣耀是什么？我的荣耀不是我有几座城，我做的什么果效，我的荣耀是我的神要用我，而且我的神让我有份于他的荣耀，我要的就是神自己而已的。
嗯
呀、这个不可是帮助我们能够得着永恒的，更有确据得着永恒的。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放下那些重担嘛。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那些重担。你跑的话，你不能带着那么多的心里面的渴望、心里的欲望跑啊！你越跑越跑不动，因为你要追的，如果你的目的如果是神的话，你要追的是那些东西，到后来就会岔开了。如果我不要讲我了，因为我不是。如果你哈，如果你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像现在常常有很多什么几亿而富翁哈，但是你的心就在于神的话，阿们，感谢主。所以这个不是在说你不能有世上的一些财富，或不能拥有世上的东西，那个有的话都是神容许的，而且神要你好好的管理。感谢主，神没有交给我管理这些财务啦、产业啦，哈、他也有啦，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能力的。我怎么会讲到这里来了？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在于你不能有什么，而是你有了什么，你还能够忠于神吗？这最重要。接下来这一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父母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当你在帮孩子做决定的时候，会站在一个权威的立场，而不是爱心的立场。就像我妈妈讲那句话，是为了我的姐姐以后不要留下那种遗憾或者是愧疚，那就出于爱心的立场。很多时候父母亲帮孩子做一个决定，有时候在他小时候我们需要帮他做决定，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我们要做决定。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我比你强，我的决定比你好，这样的立场的话，他还是有他的缺失。所以当我们在想到跟别人有互动，他需要我们给他的意见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纪念的是神会怎么看这个事情，神会怎么想这个事情。第二个，当我要，如果神容许我给他一些意见的话，那我不是看他是那个不会做决定的，我要帮他做决定，看他是没有智慧的，看他是弱小的，不是，而是以爱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点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这一点可能很难让你们了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解释。
师母，您刚才讲你妈妈的那个例子啊，就是很感动，然后呢，我觉得也很能够。虽然他说的话可能是一样，但是后边那个心就一下子能够体会到，就是说他是以爱的这个心，也能让我能理解到你说那个耶稣对彼得就是讲的那些话。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觉得他就是可能我们也是比较少经历到这种，很少经历到，就是说他真的不是用权威来压你，或者我说的就是我就是为你好，我就是为你对，我的就是对的，没有说像你妈妈那种真的是从那个爱里边这样子。对我起码您讲呢，你妈妈的这个故事对我是帮助开启挺大的。
是的，是的，我妈妈跟我的姐姐是较亲的，因为我很小嘛，然后只是给她多了一个担子，因为她本来没有想说还会怀孕，我多出来的了， 因为他刚开始以为他里面长了一个瘤哈。但是我从我妈妈不管是怎么样跟我姐姐比较亲，跟我的话她很爱我，跟她用的方法不一样，时间也不多哈。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爸爸比较多处啊。但是呢，我妈妈的那个母亲的特质深深的影响到我。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她不一定跟我是，如果跟我跟我姐姐比，我会说她比较爱我姐姐，她比较顾我姐姐。我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我妈妈爱我姐姐，但是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我的这些对我来讲，我的最大让我妈妈感化的是她那个母亲的那个心，而且她的那个坚毅的、刚毅的，就是很坚持的哈，那种不管怎么样，她的那种意志那些的话，折善固执啊，可以这样讲哈。然后呢，我就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面。到后来，我自己本身就慢慢在成为我的一个营养。所以妈妈本身是她的母亲的特质，神提供给母亲，神预备创造母亲本来应该有的特质，是那个在伟大，不是我们的做法多伟大，我们牺牲多伟大，不是那个。我是这样认为。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我是这样认为。所以认为我认为每一个只要是母亲，她有就有她的尊严，不管她是怎么样的母亲，不管她过去有多少的一些让我们觉得就是好像摆不上前面去的啊。有很多儿女你知道吗，会轻看他们的，就好像会以他们母亲为耻。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我说，还是我们很亲的一个亲戚，他说他女儿不让他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然后说呢，他每一次去拿东西去，他女儿就说叫我不要走进他的学校。那什么意思？什么原因？他女儿成绩很好啊，
就是觉得母亲
看嘛，对不对？
嗯。
所以父母亲对儿女也是一样，个人，我这个父母亲不能把我的孩子轻看。所以我帮他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爱他的原因。当我们轻看的时候，就会勉强对方，就会强迫对方。这个心是很圣洁的心，耶稣的心是这样的心。当他面对法利赛人，用真理来提醒他们，用真理来责备他们的时候，我认为他还是一样，他没有看自己比那些法利赛人强，这是一个本质里面的本质。还有没有谁要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对于我讲的这个？我知道这一点很难很难去解释，说如何跟我们的做决定有关系。那事实上就有关系，因为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有谦卑的心的时候，做的决定就容许神有空间来用他的变成我们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心里面一有一种不谦卑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很容易，等于说我也不小，我也不是笨的啦，哈。那神的要进来的时候，因为他的是高过我们的，跟我们不一样的，那我们能够完全接纳吗？我愿意完全的顺服吗？这就难了。所以那个谦卑的心，是耶稣的心，不管任何人他都没有轻看，他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是这个保罗对耶稣的认识之后，把他做了一个解释跟教导。他是从下面讲到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顺服至死，从这一点归纳出耶稣有这样子的心，当他在世上有这样的心，那我们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就一定要有基督的心，儿子的心啊，可以这样讲，是儿子的心。
所以师母这句话说，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理解就是说，就拼命的就说我们要说服自己，就想这个人有什么优点，有什么长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靠自己这样子去想，没有，如果没有说回到耶稣 身上的时候是做不到的，即使你把自己摆出来这个人很多优点，想出来自己很多缺点，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看别人比自己强，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挺好的。所以就是您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即使耶稣在指责他们，好像耶稣对法利赛人都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正面的词语，但是他里边的这个您提到有轻看，等于说我们只有就是说有耶稣的心，那我们在面对一个起码比如说父母对孩子，你是对他有权柄的，你也是比他强的，就从某方面，特别是他半大不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边没有轻看的时候，即使就像您妈妈，她即使有自己的就是你说择善而执，她即使有自己坚持的地方，但是她那个心是不同的，是不是这样子来理解说那个存心谦卑？
是的是的，
不然就变成了像我以前就想就拼命的就说知道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心里面又不是这样的，就用理性上来解决，就是
就马上就垮来手了。
对对，又守不住，然后就很痛苦。对，就是也想守又守不住，又对自己很 frustrated， 真是做不到。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尊重了，尊重对方是一个有神形象的人，对方是一个要爱的人。有一点我们看的十二个门徒在他跟他在一起这个当中，即使他们有自己的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特性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包括犹大到最后一起吃饭吃那个晚餐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这个团队是可以说是一体的，可以这样讲呀。因为有一个主在那里，这个主的一个凝聚力在那里。我对不起，我怕我忘记哈，我现在又想到一个想法，凡事不可结党哈。我的意思是说不要亏损神的心意，因为我有同好的，我有群众的影响力，有别人的对我的影响力，但是并不代表有一句话了哈，有一句话就是不相为谋。不可结党
为谋。
不相为谋，有没有一句话说道不同志不合不相为谋，有没有？
有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那在我们的这种理解里面呢，就是这个不能把比如说像保罗跟巴拿巴不是分道扬镳吗？
对
对不对？
对
OK 好，那个就不相为谋了。好，就等于说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我们不勉强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好，那个不是跟不可结党的，等于说不可结党的反面，你懂的意思吗？我现在看想到这个观念，我们不要把它混淆了，好，等于说，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但是并不代表我的决定，我心对着主是一样的，你也对着主 ，OK？ 那你对的主怎么样是你跟神的关系，我对的主我自己要负责了。那在这时候如果我有一个决定说我们最好就是不用一起，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啊，我讲这可能又岔开了啊，但是我们的决定有时候却是刚刚讲是说结党，就是好像大家同号的一起的就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分开的，那个分开呢有时候也是神容许的一个决定的。但是这个分开里面就不能有不尊重对方也是要看对方比自己强这里面有真理的一个执着，那不是谁一定对谁一定错我也不然的话保罗也可以说哎呀我跟他分开的话那别人怎么看我，因为那个时候巴拿巴是保罗的一个安全感你知道吗，是他接纳他的，他是他扶持帮补他不够的，巴拿巴在保罗旁边，保罗更有亮点，对不对？巴拿巴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侍的人的榜样。那当保罗总是站在台上讲道的话，那巴拿巴更衬托出他。但是他呢，我觉得到了个地步，保罗能够讲出这样的真理来， 圣灵感动他，那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入这样的真理的。
嗯，是吗？
你们
说
那一点在讲的这个不相为谋这个事情，我只是刚好想到连接到，嗯，
这个不可结党，就是这个起码是在没有这个罪的，就是不在那个罪的范围。比如说你现在那明显，如果这个人为做的是违背这个圣经的，或者是就是大是大非上，那你肯定是不会，就是这个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对
吧？哈，呀，不同流啦，不妥协啦，哈，那就说不要变成好像因为一群人就这样子呀，嗯哼。或许你们就不要管我在讲这个不相为谋这个观念好了呀，因为我是想说这样更澄清那个范围，什么叫做不可结党？嗯，
就是不可结党，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在神容许的范围之内，有些时候是可以分开的，就这两个并不是说是绝对相
神要我们决定。
嗯，
好，这个情况像保罗跟巴拉巴这个决定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被容，你讲容许也是啦，那他我相信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那种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要被圣灵充满，一定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不然的话你也可以说巴拉巴跟马可一党啊，可以这样讲吗？也有可能啊，
是
啊，
是，对，嗯，
我是想到这个才想到这个呀，
这样就比较全面了，就是更就是整个
那马可终究到最后，你看他写的马可福音，
嗯，
然后巴拿巴对他的影响，对他的接纳，还有到后来去服侍保罗，有没有？他们是同一个心意的呀。
对，师傅，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当然跟这个有点相似，也不完全，就是当时那个Elizabeth Elliot， 他们不是有五个宣教士再去土族宣教不死了吗？就被当地的印第安人杀死。后来其中一个宣教士的妻子，就是那个伊丽莎白·艾略特，和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妹妹，他们俩就去在那个土族里边去宣教，就是去好多年。但是他们两个这个姐妹都很肯定很能到那种地方去，都还是很自己的，也是很 devoted 的，也是很强。但后来最后那个伊丽莎白·艾略特，他就决定说他要离开那里，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再，反正就是他们有些那个妹妹呢，就一直在那待了几十年，然后他就离开了。后来神又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则不是对，所以呢，你说当然他们可能我只是看听过一点点，我不太了解细节，就是说他当时是很清楚，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也是中间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肯定是有不同，但是最后他就很清楚说，就像神带他去，他待了几年还是十几年，也带他离开这样的。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就是有时候不相为谋，这两个都是应该对神很忠心，也是很投入的，也是很敬虔的。
等于说在主里面有不同的，我们讲用中文来讲，变成说志不同嘛，对不对？道不合嘛，好。但是道不合的话就比较不是这里的意思，因为我们道是要合的，道就是真理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志不同的时候，那因为我们讲的是心智嘛，哈，
对，
那我们会有分开的时候，我们会有各去行使神要我们行使的心意的时候，会有这个时候。嗯，好，我们现在讲最后一点，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一点的话，除了我们的心是不是自我中心的，还要是一个，就是不要自我中心了。等于说我做这个决定呢，是以我为中心，要顾别人的事。我举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好了哈，常常呢，妻子会非常愤怒的告诉我说，每一次他的决定都不灵光。然后到后来就等于说就到后来就自然而然就变成都要他来做决定。那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决定的时候，焦点放在这个事情的决定的结果的时候，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的结果或许它很灵光，它有益处， 但是有没有想到顾别人，有没有顾到别人，那个益处是只有我认为事情的益处，我的益处，还是别人也跟我同时得到益处？当然这个关系到基督的心里面，就有关系到价值观了、啊。我们价值放在哪里？好，我这个我没有想要再更深入的解释什么。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只要是别人，就是我以外的，不管是谁，不管是亲或不亲，或认主好像也要顾别人的事。那就是美国基督教啊，以基督的以圣经立国的国家。他们会那么的顾虑到，那么的注意到别人在在外面，特别是一个女生啊，开车坏了，绝对会有人下来要帮她的。当他们东西很重的时候，我可以帮你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一样？我在国内搭飞机的时候，只要那个灯一解除，大家靠一声把那个什么安全带解开来之后，再就是行李箱的门打开，然后怎么样？刘蕊，你告诉我你的经验。
大家都上去拿自己的去抢，
然后呢，抢完之后呢，
就往前冲，
能往前挤就往前挤，对不对？
对，所有的。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去坐车在国内，其实都有座号啊。然后呢，我记得我姐姐那次也在，我们在北京带了孩子，结果车还没有来，所有人都往前跑。然后其实都是每个人都是有座位，而且有编号，但是大家还是往前跑，往前冲，搞得你也很紧张。
是的，是的，那是一种、养成，因为没有基督的精神，那基督的心在那里。那我们这边呢？当然现在已经慢慢在淡化，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搭了桥 ,OK, 开了疆界，好，那我们不要再进入谈这个话题。那不管怎么样，到现在只要我出口说先生你可以帮我一下吗，对方一定会跟你说哦、oh, sure, 你跟他谢谢，他说我很乐意，或者是我的荣幸，都还是这样子。让我觉得好像我敢跟人家啊拜托他帮我做一件事情哈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的那个本质啊就不一样，不要只有顾自己的事。有时候有的人开车一下车，他后面还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砰一声他就走掉了，那就是只有自己啊哈。就是没有意识到我还有别人呀，那这个是不是要后天的培养呢？我也不知道，我在想还是那个气质，那个心里面的那个 DNA, 它的那个本身所被培养出来的那个心地的问题。我从我的孩子我可以看到，他如果在台湾他就不会这样了，因为在美国，好，身为一个所谓的有比较有那种安全意识的人，他想要去保护那个危险的。然后女儿呢，因为有在这个医护方面的话，他随时带着一个这些他该有的那个急救的东西，马上情况他一定会去行使他的责任，不管人家看不看得到。那个不是被要求的，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其实中国有很多伦理道德的这些啊哲理，事实上也都是在叫我们要敬老尊贤，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这其实都有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那种心的话，活下去都很难啊，对不对？然后还要保护自己的生存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有神，所以我到这里我就要做一个结束了，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以心比心嘛，啊。就让我们的心跟神的心贴在一起，就是到这里做一个结束了。那为我祷告，看下一个专题，我们看神怎么提供给我们，好吗？好，然后是你有什么意见，也请你反映 他是给周师母或刘磊或我都可以啊，有什么比较你们觉得说有需要的，那我斟酌一下啊。好，那我们就留下这个时间来做回应了，好吗？
我就回应您刚才说那个，您正好星期天讲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可能我自己的感觉啊，不是说最基本的还是有这个精神，就是可能后天的教化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还是有帮助。因为我这一次去韩国，我自己的感受我挺吃惊的。我觉得他们对可能对那个中华的那个传统文化，他们还是有些保留的。他们就是对人很友善，因为我们特别的感动，就是我自己写到我们在一个山上，一些人在喝东西，就很冷，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其实我们长的样子都一样嘛，就拿热水呀，他们喝的那个姜茶给我们来喝，又给我们糖，你就感觉到他们是很那个很友善的，我就感觉到说可能如果就是以前的传统的中华文化里边，可能就是挺有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这种教化的，我只是
因为人的良心里面的律哈，本来是神给的嘛，一样的人的本价值观什么，那就为什么说不管有没有神，都会有律法，都会有杀死人就要赔命，类似这些的那种啊，那只是因为我们的世代非常的变化，还有世代变得越来越残酷了，越来越没有。越来越那个良心已经变样了，然后呢大家都关起来嘛，没有邻居的感觉齁，所以不懂得该怎么做邻居。像你们的话，如果单一个孩子的话，就不晓得该怎么样兄友弟恭，有没有，就是有这种彼此的那个关系，这是跟我们的世态有关。
说起来这个还是跟那个主义有关，因为本身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根源就是出于魔鬼，真的是完全是敌对神的，所以这个
对的，
这个
就是对了，
它就是一个摧毁人伦的，对呀、啊，这样一个完全是。不过神也有说，就是到启示录上最后会像那个挪亚的日子这样。
嗯哼，我觉得我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哈，一个比较难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能够跨出的有自我中，孩子自我中心很强啊，你知道吗？特别是孩子们这个世代的孩子，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是这是我的，哈、啊，也比较没有感恩的心。然后，好、啊，当我的孩子，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不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讲，要教孩子不要只有顾个人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教养。你在讲是说这个是一个教养一个文化。但是本身如果不是出于甘心，不是那个有基督的心的话，其实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后来就会了，就会就影响我那个本质了。嗯
嗯，
呀、yeah. ，就是我们常说就是个性，就是我就是这样哈。那是的，我们会有我们的原来那个不好的那一面就越来越出来。